家好，欢迎来到
做个海女。
我是在婚后依然坚持拥有自己房间的 I 人小岛。
我是从小到大都特别喜欢折腾自己房间的 E 人帕大。
今天我们就是要来聊一聊自己的房间，其实也是源于一本书。我相信如果经常听播客的听众一定对这本书的名字不陌生，那就是伍尔夫的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我最开始去看这本书应该是在疫情期间，当时也是被在网上广为流传的一个金句所吸引的，就是说女人想要写小说她就必须有钱还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真的是表达出了我心中一直想要说的话。对于我而言，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真的就像是既是安全空间又是自己的创作天地。
因为我听到这句话，我第一反应也是觉得一语中的，从小到大的生活工作还有思绪全部都凝结在了一个物理空间里。有一个小小的问题，你自己的房间在你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突然还把我有点问住了，
可能有点难定义哈。咱们要不然就先聊一下，然后到时候看看。就我心里想的是这个东西它拟物也好拟人也好，用一种修辞的手法我想象一下啊，这个房间它伴随我这么长时间，我拥有过的房间不止一个，它们都分别代表了某个阶段的我，或者是代表了不同心境的我。
那咱们就先聊着吧，因为我现在确实很难找到一个很准确的词来形容它。
你在还没有拥有自己房间的时候，你对它的畅想是什么？
我非常小的时候就有自己的房间了，大概是在小学一年级左右，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也才五六岁嘛，还在农村，是跟我爷爷一块生活。像农村的自建房每一个都非常的大，而且有非常多间，当时就是我爷爷是住在楼下一层的某一个房间里面，然后我是住在三楼的某一个房间里面。每天晚上我自己一个人上楼去睡的时候，上楼梯的时候也是会有一点觉得怕怕的。我经常就会避免在除了睡觉以外的时间待在那个房间里面。
但是你知道我现在贼羡慕自建房了，我听你的形容就说我爷爷是住在一楼的房间，我是住在三楼的房间，三楼还有很多其他的空房间，我就觉得哇，公主的生活。
就是我会自己幻想出来一些，哎呀这会不会有鬼呀、或者什么那种恐怖的东西出来。
你看他们现在那个自建房里面都收拾的贼好了，就是在那个瑞士某个庄园里面
啊、是特别是江浙一带的、在那个时候90年代其实农村就不会花那么多的精力和金钱在你的室内装潢上面嘛，所以我那个房间虽然非常的大，但是它只有一个木质的大立柜，一个非常大的双人床，一个小的书桌就没了，很简单。所以你刚才问到我对于自己房间的想象，其实我真正对于它的畅想是在我经历过那个阶段之后，我是希望有一个小而温馨的房间，我不希望它很大。
嗯，你的开局就是一个大的我享受过了，我可以让它小一点，但是它一定要足够温暖。
嗯，是是，我想好了，一定是要有一个单人床，我一个人睡，我不想要有双人床，必须要有一扇窗户，然后那个窗户外面最好是有一棵树，能够看到树叶随着四季的变化去变化，然后也能看到它随风摇曳的样子。
嗯，庄园。
不是。之前我不是讲过我羡慕，应该是在聊夏日特辑那个嘛、我就羡慕你那个房间呀，一打开窗户就有那个树能够跟大自然接触的感觉
啊，那个就是我的小书房，一会儿我就还可以讲，它会被我折腾的不成样子。现在来说你自己的房间你还是觉得双人床不如单人床是不是？
就是的，
我之前在家住的时候是双人床嘛，一个人住我就觉得特别好，就是可以来回翻不会掉到地上，然后后来搬出去住的时候也是一个小双人床，然后这次我搬回来了以后我给我自己买了一个小床，1.2米×2米的那种非常标准的单人床、你知道我经常我就感觉我翻不得，就是我一翻我就撞墙上了。
其实我在这一次结婚之后我给自己买的那个单人床之前，
这一次结婚之后
我婚后我自己布置的那个房间除了这个是单人床之外，从小到大 好像虽然有自己的房间，都是睡的双人床。我可能是睡觉比较老实的那种类型，我即便睡很大的双人床，但那一边永远是
空的，
我也不会睡过去，我只会从我上床的这边，然后就只睡这半边。
嗯，你还是觉得单人床会有一种包裹感，然后温馨的，
是
把自己全住。
嗯，
我真正意义上有自己房间的时候，应该是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就是在此之前，我们家房子一直是租出去的，然后我们家就再去租一个更小一点的房间，然后这样就是能赚一个
差价，
能赚一个差价，然后那个生活成本能低一点嘛。当我五年级又搬回我家的时候啊，我就终于拥有了我自己那个房间嘛。他们会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有什么想法呀？当时就是说我要把那个整个房间全部都涂成粉色，因为那个时候有一个特别火的电视节目《交换空间》
啊、哦，我也爱看，
可爱看那个了。然后当时问我的时候，我就说了一些我简单的提议，我说这个房间这个要刷成粉色的，然后要有一个书桌床呀，当时还是去那种家居城挑的，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啊，这个地方是属于我的，定制的那种书架，但是现在看就很过时了，就是那种木头架子直接钉到墙上的那种。在拥有之前的畅想没有啥，但是我的那个畅想就是来源于我拥有的那一瞬间，别人问我说哎，现在有这么个空房间你是怎么想的呢，然后我就说、嗯、啊，我要把它涂成粉色。但其实我拿到的实物就有一种卖家秀跟买家秀的感觉一样，我爸给我调的粉色极其之淡，打眼一看可能像白色的那种粉色、哦、你想一个粉色的房间，然后木头又是那种原木色的钉的墙角的那种木板，又陈旧又想要突破，反正就很奇怪。但是人家也征求我意见了，我也提议了，加之包工头可能偷工减料之后就成品，就是还是一个很普通的房间了但是来寻求我意见的那个时候我还是觉得蛮好的。最后验收的时候我去看这个房，我觉得啊，货不对版，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房间是有我的决策在里面的。
你刚才说到粉色，我想起来在结婚前我住的房子也都是粉色的，粉色的壁纸就是浅粉色的、
oh.
也是我们家附近有一个家居城去那儿挑选的壁纸。想到有一个事情，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家有一次搬家了，我妈他们很奇葩的是就是没有给我说，然后我那一个寒假回家我先不要告诉我妈他们，然后突然到家给他们一个惊喜，结果我就把那个行李拉到我原来住的那个家，我敲半天没人他们先给了我惊喜，我说咋没人，我给我妈打电话，我说喂你们不在家吗，她说啊，我们搬了，我们搬到几号楼几号楼，我说啊，这都不给我说吗，然后我就又拖着行李箱又去到另外一栋楼上。但是我觉得很欣慰的一点是我回去之后他们又重新把那个房子给布置了，还是贴的我原来初高中时候住的那个壁纸，
给你复刻了。
对对，然后把我的床啊还有那个衣柜，我那个衣柜上是那种有一点玻璃的嘛，我当时还贴的小熊维尼的静电贴纸，然后那些东西还有我的书柜全部都给我搬过去了。这一点让我觉得挺欣慰，因为我后来上网我发现很多人他们会说，比如说像寒暑假回家了发现家里没有他们的房间了，他们原来的那个房子可能就变成爸妈堆杂物的了，床上都堆的是一些不要的东西呀、年货呀，我才会觉得父母对于我的用心和尊重吧。
嗯，所以他们搬家为啥没跟你说，就是为了给你惊喜吗？
我也不知道啊。
是忘了吗？
我没问过，就很奇怪。刚才前面讲到说你的第一个房间其实就是你所畅想的嘛，虽然说最后有一点买家秀跟卖家秀的区别，但是我的第一个房间就像我前面讲的觉得很空旷孤独，那个可能是属于空间意义上的第一个房间。心理意义上的第一个房间其实是初高中贴着粉色壁纸的房间。
我有一个小问题啊，你说为什么不约而同的就是粉色的壁纸，好奇怪呀、啊！就小女生脑子里就是觉得粉色就好看、是吧？
不知道啊，反正也没有想到这么多，挑壁纸也没有特别说我就是要挑个粉色的，但是可能审美就不自觉的往那方面去偏好了、然后我刚才说到我那个初高中的房间，我不知道你初高中的时候会在你房间里面干什么。我说它成为我心理意义上真正的房间是因为相信有很多人跟我一样啊，可能会在里面悄悄的玩手机， 或者写作业你困了又不敢当着父母的面睡，然后把门一反锁悄悄趴一会儿。而且当时因为我跟我们奶奶住，她不是脚不是很方便嘛，我们当时住的一楼，我的那个房子刚好就是靠近绿化带的那个地方，我那男朋友有的时候晚上我在那儿写作业，他就还悄悄敲我窗户，从那个窗户里面给我塞进来个什么烧烤呀零食呀因为那一楼不是有装那防盗窗吗，我就感觉特别像那铁窗类
给那个牢里送点饭。
对对对，
你这个还挺浪漫的，关键你家这个地理位置挺好，是一层，你说我这个六层我很害怕有人敲我窗户。不得不说到我这个小书房了，之前你说羡慕的那个夏天外面郁郁葱葱的
通泡树，
对，我那个小房间其实很小，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些，我基本上不是在睡觉的那个屋子去完成的，我都是在这个小书房。我还记得我当时高三快高考的时候，我那时候在读冯唐的书，当时我觉得他的文风写的就是洋洋洒洒，我觉得特别爽快，快到考试的时候有这么一个渠道，你看了这样一些文风的书，你会觉得好像有一个出口。其实你前面在做题的时候你觉得挺好，今天要把这张卷子做完，然后做到某一个题你就觉得卡住了，你说看会儿书吧，就咱也不浪费时间。我记得我当时初高中的时候，每一次晚上睡觉都睡得很晚，一点左右的样子。但是说学业上来说不需要我一定要劳作到那个时候哈，但是就是会在里头一会儿玩个这，一会儿白弄个这，然后一会儿看会儿书，然后一会儿窗开开上看看外面风景什么的。
说到这儿让我又想起来我那时候会看毛姆，总之是这种非常的不主流，你看不会像有些人会看哈佛女孩，就是给自己正向激励一下，就老是看这种有一点打引号的离经叛道，
对，
就是不是能够有助于你的学习或者考学的东西。我想起来一个场景，就是那个时候也是高三了，我前面不是说我不想高考了吗，我就记得也是在那个房间里面，我看了很多毛姆的书之后，我就觉得这一切没有意义，坐在我那个床，它是属于床垫是放进那个木框里的，所以你的脚是可以坐在床上蹬在那个木框上，对，我就那样坐在床尾蜷着身子给一个在澳大利亚已经工作了一个哥哥，我说我真的不知道是不是要高考，好没有意义。然后他就问我，如果说你不高考了你要去做什么呢，
去澳大利亚做打工度假
嗯，
去做 WHV。
当时其实还真的有聊到这些，他说你一个高中学历你真的愿意每天就是当服务员或者去刷盘子吗，这样子的生活又是有意义的吗。那时候就经常会跟他聊天。
你们是写信吗还
是？不
是，
发微信。
哦，发微信。
对，
是啥年代啊？高三。
高三呀、
哦、
有微信了吧？
对对， 有了。你这搁哪认识的这澳大利亚的哥哥？
亲戚的那种表哥、
哦、
不是那种什么网友的了、哦、那段时间也是在那个房间里面度过的、嗯、
看来还是劝住了，还是高考
是劝住了。
而且我补充一下，你知道我当时读冯唐的那个书啊，微博还是豆瓣我记不清了，图书漂流计划，就是我的书、
哦、
然后
应该是微博我也看到过。
对，然后我记得当时就是那个发起人每一轮从上一个人飘到你这儿，然后可能会有人在上面写话什么的。
对对对，
我收到的那书，然后他还在上面给我写，他说因为他知道我高三了，就是我们当时在微博上联系的吧，就是我会发表我读完了以后的那种感受嘛，然后他就说妹妹你这都高三了还读冯唐然后这个活动我也是觉得现在好像有吗，应该是有的，但是好像离我很远的样子。
嗯，有一段时间我特别喜欢买旧书，
多抓鱼你有没有在上面买过？
对，我现在是多抓鱼是后来出来的嘛，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是叫孔夫子旧书网。
你好专业，我不太清楚这个我知道的时候、
嗯、
多抓鱼都是我这两年才知道、
嗯、
包括前两天去上海然后专门去多抓鱼店看了一下、
哦、
哇书真的很多，就如果你真的想在那挑一下最好在那待一天。
嗯，多抓鱼它的那个品控会严格一点，因为我也在多抓鱼卖过书嘛，它是会让你提前把书寄过去、
嗯、
看给你的那个品相评分，如果是盗版书他还会给你退回来。之前我在孔夫子旧书网上面买的一本书更像于一个淘宝，那些店都是私人开的嘛、
嗯、
包括
鱼龙混杂，
对对，就是给这个书的品相去评等级也都是靠个人。然后有一次我买了一本书说是九成新，首先书页发黄就不说，因为那是一本第一版出版的那个书嘛，我知道 道时间很久了，可是那都被虫蛀的那小眼小眼那个下头、啊、就有几页都成那样子了。打开的时候会看到那个人买的时候他提了两行字、嗯、就是自己写了两行，大概是一个励志还是说买的时候当时的一个什么心情，然后写的什么什么年间，盖了一个他的小方印。就像你说的那个图书漂流，有的时候二手书也会带给我这样子的惊喜。
嗯，说的有点远，刚才说到了我物理意义上拥有的我那个小房子，就我们家的小房子，但实际上可能在我心里真正意义上拥有的就是我自己出去独居的那段时间的那个小房子。哎呀，我现在就是我每次说到我真的还是很喜欢，我可能觉得这个小公寓对于我来说就像是一个妈妈的子宫，自我成长的一小部分的见证，承载了我很多次突然想清了某些事情，突然颠覆了某些事情。在家里面听播客修图拍照，每一分每一秒好像都没有虚度，就在这个子宫里面长大的过程。这个小房间可能对于我来说就像是沃尔夫笔下提到的，说女人想要写小说她就必须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更贴合于我独居时候的那个房间的感觉。
我那天我也去问了一下我妈第一次真正拥有自己的房间是什么时候，我妈说在她离婚自己出来住之前从来都没有过自己的房间。我说谈恋爱之前呢，结婚之前呢，没有过吗？她说很小的时候就是跟那个其他的姐妹呀住一间房间，在广州出去打工之后，工友们对对、嗯、一起住宿舍或者一块儿出去合租，就是没有自己完全单独的住过。我说那你这前面40多年都从来没有自己在一个房间里待过，现在因为我妈她是一个人住的 一套房子嘛，我说那你不会孤单吗？因为我有的时候回去我其实就会害怕我妈一个人住会孤单。她说不会啊，我觉得挺自在也轻松很多。我说轻松在哪里呢？她说心情好的话呢就给自己做一点想吃的好吃的，特自在，也不用去操心别人的那些事情啊，也不用去看别人的脸色。我说那你会希望有人陪伴什么的？她说好像没有吧。就是我很多时候我想象出来她在那个房子里住的场景就是一个孤寡老人，我会把他想象成那种样子，但实际上他内心是非常自足的。
阿姨有猫陪，一个是这个、
哦、对对对，
再一个是你知道让我想到前两天过年嘛，我爸要出去吃饭，然后我妈要出去吃饭，我一个人在家，然后呢我爸就先跟我妈说呀，那你这晚上也不在家吃，说我晚上就一个人吃了，然后我妈就给我说，说晚上就你一个人吃饭了哈，然后我就说太好了，然后我妈就跟我爸说你看是吧，你根本就不用操心他，他高兴得不得了。
我觉得很神奇，因为你现在还是跟父母住一块嘛，但是能够感受到很多来自于父母对于子女的那种不放心。
对，
然后
就有点像你刚才说的那个，
对对，我对我妈不放心，那这种不放心是怎么来的呢？我觉得还是彼此的不够了解、
嗯、
我就是想当然的觉得他离婚了，现在一个人，女儿也不在他身边，他就是会孤独。
很有道理，因为我妈就不会觉得说我一个人会觉得咋了。我爸跟我妈说完，我妈说他高兴得不得了了，果不其然我妈跟我说，我说太好了。但是我爸就不会这么想，就是他俩的想法是完全两种，就是我爸确实跟我就不了解，我现在跟我爸相处模式也是就是相互尊重，就是你听不懂我就不说了，而且我天生就觉得女性跟女性之间的沟通他就没有弊。
其实我当时为什么突然会想去问我妈，也是因为我想到了之前在网上看到的一句话，你也给我说过嘛，女人好像这一生都没有过自己真正的家。但是我问完之后发现不是这样子的，就像沃尔夫当时说出那句话，就是说一个女性要想写作要有钱然后要有房间什么的，他说他想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女性和写小说在那个年代进行文学创作更多还是属于男性的市场和天下。那他作为一个女性去写小说，就会有很多人好奇说，诶，你是因为什么原因，或者说你是怎么去看待这个事情的，他就用这样一句话来回答了嘛。他后面就说，在任何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上面，谁也不要指望自己的观点能够抵达真理，而性别议题就是这样一个话题，我们能做的只有去表达，没有直接回答说关于女性和写小说这件事情的很正向的回答，自己的话并不能够成为一个真理。
他的表达很客观，然后其实也挺隐忍的，很多女性在表达的时候她就会这样说，我不代表任何，我就是我只是表达我自己的立场。但是你再想一下，你就感觉这样的表达一点都没有
攻击性， 定
就是对，我就是对的啊，你就听我的就完事儿了。
嗯，
就很少有这种，我觉得他表达是对的，但是他的表达可能没有那么爽。
我反而会更倾向于这种回答也。其实说这个，我是想连接到跟我妈的这个对话上。原本问他其实是抱着，也不是说想刻意对立吧，但是我心里一定是有一个立场的。作为女人这一生经历那么多过来，你结婚，然后到现在离婚，结果连一个自己的家都没有真正的归属感，从娘家到你婚后的家，到现在又变成自己一个人，这世界上很多事情对于你来说就是不公平的，你不会觉得委屈吗？你不会对婚姻感到愤怒吗？结果我妈她并没有去说到那些，她只是给我说我现在挺好的，我觉得我一个人活得很自在，给我一种感受是没有太多批判性和愤怒性的表达，就有点像咱们上一期聊到 LTNS 最后一集，他们离婚之后女主给男主说对不起，能够说出这样子的话的人是有过愤怒的，在现在他已经过了愤怒的阶段，更有力量，更内心坚强，更有韧性的一个表达和一个状态吧。
我蛮认同的，只是自己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甚至我觉得我还没有愤怒过，就是我需要一个先愤怒的过程。
可能因为我之前已经对田老师很愤怒过，针锋相对过了。
你有没有发生过一些事情，记忆中你觉得印象很深刻，在自己房间里？
嗯，
或者是我改变一种问法，在你的房间里面有没有秘密？
上初中还是初中毕业了，我忘了，就是我跟我初恋那个时候吵架了，然后有一些矛盾，
是那个趴窗边的那个送饭的吗？
不是，当时我们是有一些矛盾，记得那是一个夏天，悄悄买了两瓶啤酒，提前放在我的床底下，趁我家没人的时候白天去买的，晚上等他们都睡了之后，我就给我初恋打电话，自己喝了点啤酒，微醺的状态，我设想的是我现在是一个喝醉了，但我其实没喝醉，我就是装醉嘛，借着这个酒劲儿说出一些心里话，死鸡白赖的那样子，然后和好呀或者什么那些乱七八糟的，我也忘了具体是什么，但我就记得喝的时候啊，就是又害怕我妈他们突然进来，又害怕对方识破我这个假醉的状态，自己在那儿演戏呢。总而言之，
房间可以锁门吧？
哦，我那个是可以的。
对呀，你锁上了以后他就不会进来了呀。
会害怕父母觉察到你在里面干什么呢？
啊，
就是那种万一敲门说你在里面干嘛呢，跟谁打电话呢。
所以被识破了吗？后来和好了吗？
和好了，反正那个戏是演成功了。
其实你这两瓶酒大可不必买，你直接演就行了，
过不了自己心里那一关呀，
还先把这个道具先都准备好。
对对，
是有摄像机拍你的？
没有，可能我的心理上没有两瓶没有喝完，不是很喜欢喝啤酒，我觉得啤酒可撑了，但我又不敢喝白酒嘛。
醪糟也可以。
那我得喝多少醪糟呀？
我小时候还特别喜欢在屋里面搞一些打双引号的实验，夏天的时候我会逮蚊子然后把它们腿拆了嘛，还会搞一些花露水修正液兑到一起，然后会看发生，就会看发生有没有一些神奇的化学反应，类似于这种匪夷所思的行为啊，就是肯定不能跟别人讲，然后也不能叫别人看见，会觉得很奇怪，但是我自己会觉得很有乐趣。
如果是我娃在做这，我会觉得他很有探索精神呀。
再胆大一点呢，房间里面做一些涂鸦，你知道，我就跟你说我那小书房，我们搬走的时候它的样子是这一面墙全被我刷黑了，一开始是用那个颜料罐状的颜料，然后一开始是用那种小笔刷，化妆刷一样那种平头刷，刷起来太费劲了，我又去文具店买了一个大刷子刷油漆的那种，对面的那一面墙蓝色的颜料涂成了一圈一圈的，你知道为什么一圈一圈的吗？就是我用圆规扎出来的，别到墙上然后画一个圆，疯了你知道吧。
你为什么要画一个圆？
就是设计呀、啊、就是我在交换空间，就想象我是那个参赛的一家，最后那个小房子定形的样子，这一面墙全黑，对面一面墙是蓝色的圈圈刷完的那个样子，黑中带绿，绿中带灰的那种颜色，
五彩斑斓的黑、
哎、对，我当时想要涂黑也是因为我觉得哇，一间房子如果是黑的应该蛮酷的，阳光洒进来你会觉得这个房间好像它收缩，就是有一种
黑洞吗？
哎，有那味儿。这个可能算是我不算秘密的秘密吧。
初高中没有谈过恋爱吗？
高中是没谈过恋爱，上学期间只有初中的时候谈过恋爱，打电话呀发短信呀这些，就我觉得正常操作、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玩的有趣的事儿，除了改造房间这种事儿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睡觉的那个房间，我那个屋有一个壁橱挺大的，要上去的话你要踩在一个凳子上，我这人有个怪病，就是我特别喜欢闻那个壁橱里面的味道，
哦，你之前夏日特辑不是讲了吗？
对，就是潮湿的，然后稍微阴冷一点的那种霉味儿，特别喜欢。夏天的里面贼凉快，进去待在里面躲猫猫的时候，我也藏到过那里面。你再把那个门一关，里面是没有灯的，就特别黑。然后你那一瞬间，你就觉得倒是也不害怕，好像在吸收一种非常神秘的力量。
吸完之后，它赋予了你什么？
任督二脉打通了，就很清凉，我觉得很清凉，就比那个闻那个花露水啊、清凉油啊、吸那个鼻通都得劲。
嗯，很好，我现在一脸疑惑。有两个画面闪现在我的眼前，高中的时候坐在我的书桌前，那应该是一个周末夏天下午，阴天，空气里面就尘土的味道。
嗯，我也很喜欢，就是潮湿的，然后有一点古地的味道。
对对，坐在我的书桌前点了一根线香，
吓死我了，点了一支烟
开了一盏台灯，坐在那儿突然就有一种幸福感油然而生。我记得我第一台智能手机应该是诺基亚的那种触屏的手机，是一个绿边的那种，我忘了具体的型号了。拍了一张照片还发了个朋友圈，我说感觉现在好幸福呀。其实是有延续到我现在的，已经结婚了，专门弄了一间，也不是完全理想吧，我的书房。然后我在我的那个书房里面放了一个单人床，在疫情期间做了一个每天早上6点钟起床的那个30天挑战。冬日的早晨，外面什么声音都没有，也是很黑，只打开了我的台灯，很昏黄的灯光下，我又突然觉得我好幸福呀。只是坐在书桌前给了我那种能量，可能就跟你躲在壁橱里面莫名其妙的能量感，
不会是冥想的力量吧，
感受眼前的一切，真正的活在此时此刻的那种感觉。壁橱里面也没有光，然后把你感官的扰乱也都关闭起来了，
对，只有嗅觉，
是
像一只狗卧在里面。我在壁橱里面待着，你在书桌前面待着，幸福感多一点，孤独感反而少一些。你要说没有吧，确实是有孤独的时刻，
就像我以为我妈也是孤独一样，人们好像就会习惯性的把独居跟孤独联系在一起。记得我会觉得孤独，整个大学四年我觉得我内心都是非常孤独的，即便搬出了我不想在的那个阴冷潮湿的宿舍那个环境，我到了一个比较理想的舒适的居所里面，我内心依然是觉得孤独。我内心是没有人跟我真正的靠近，我没有跟他去分享想法然后并且能够被理解的人所在。
想象的这么一个人他是什么样的角色呢？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是觉得大学生活非常没有意义嘛，但是我感觉大家跟我完全是朝着相反的方向去走。
对，你那个阶段他
对对
就是让你有了这种感觉。
是的，
你有一种背道而驰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孤独并不是真正跟你是不是一个人那么强烈的绑定在一起，有的时候你身边有很多人但你内心其实也是很孤独的。
就是我经常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我贼 emo 嘛，我往往是觉得我的生活一文不值的时候，就是我人生的至暗时刻，全世界没有人爱我，就是我就是全世界最可怜的那个人，然后这个时候我是就觉得孤独。就比如说我觉得我工作上也没有进展，我的账号也没有商单来找我，平平无奇，没有任何的水花的时候，我会觉得孤独。
当下的状态是平平无奇的，没有取得理想的成果的这种状态吗？怎么和孤独联系到一起的？我感觉我有一点不太能够想象得到，
孤军奋战的感觉吧。我也有在好好生活呀，可是为什么生活不给予我回报，这个世界它不爱我，全世界就是我一个人孤零零的蜷缩在一个角落里。其实我是很讨厌这种情绪的，就是它会吞噬我，你知道，就是每一次出来的时候我心情都会特别荡，然后我就会觉得我很孤独，我就觉得
老天爷看不到你。
就是生气了，各个方面人生在上升期的时候，要什么有什么，我孤独什么呀。
哎，咱俩对于孤独的定义是不是不一样？
是不一样，我的孤独是跟我自己在较劲儿，就我自己能感觉到这一点。
你说的那个孤独，前两天听 Steve 说他和 Fee for Life 薇娅他们聊的一期嘛，提到了一个词叫做简历美德和悼词美德。简历美德就是这个人他做的那些事情取得了哪些成就，很明白光鲜的写在这个简历上，你只需要把这个简历拿出来，人家就会觉得你是个很厉害很好的人。悼词美德就是当你去世以后，身边的朋友他们是如何来评价你的。你前面讲的就挺像那个，你更想要的是简历美德。
对，那还是简历美德吧，我就到死我都要简历美德。就是我死了以后关我啥事呀，那人家评价我我也不知道呀。我就是死了我大成就了又能得到什么呢？ 呢？什么都没有，我还是家里没得吧。
他这个不是说是只有你死了这一刻这些东西才能得到体现，而是说咱们两个是完全不同的活法。
我的不孤独是需要那些成就来填满我，
对对，
我才会觉得哦，我的人生就是很满很充实很精彩。
一般这种情绪上来的时候你是怎么去应对的呢？
我往往可能就是睡一觉，事情做的成与不成它肯定跟你的情绪是没有关系的，还是要看你办事的能力。独处和孤独这个事情它是不挂钩的嘛，独处这个词更多的是给我一种安全感。
哎，那你在那种情绪顶着的时候你能说睡就睡吗？睡得着吗？
哎，咱就是说别的不说，有一点咱这个睡眠质量嘎嘎好，甭管是上哪睡什么情况睡，就是只要是到点要睡了你就能睡着。之前不上高原吗，他们都晚上都睡不好，一会儿谁就那个吸氧的那个声音我就是完全听不见你知道、
哦、
然后就是那个高原上咱也睡得老香了，跟青旅的人一起睡，睡那种大通铺咱睡得也贼香，就是现在叫我上夜市上睡觉我也能睡
啊。那我真还挺羡慕的。我是属于那种伴随着一些很负面的情绪的时候我也会告诉自己，哎呀，别想了赶紧睡吧、嗯、
睡不着觉，
对对，明天又是新的一天，但我根本就睡不着，我反而就是会在那里翻来覆去辗转难眠、
就我经常是我睡着了以后嘛，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就会觉得哇，你前天在干嘛？疯了吧？就是至不至于这样，就第二天早上起来我会觉得好像理性的头脑它又起来了。你这样你有什么用呢？你在那哭哭啼啼啊，委屈个什么劲，生活对你咋了？你有什么不服气的？然后第二天早上我会觉得去干就完事儿了。
哎呀，这个我也羡慕，因为如果是我的话，我不把那个情绪完全的处理掉消解掉，即便睡着了我第二天早上起来我也是非常沮丧的、就是我不会觉得他就真的过去了，就是我心里还会觉得啊，那个事儿还在那儿，我这种感觉怎么还是这样子，我今天早上甚至就不想起床。
我觉得我可能是没进化好，就我身上的那个动物性还是有，就感觉跟那个潮起潮落日出日落身体好像会随着那个发生改变。
如果说我睡不着的话，其实我就会去刷社交媒体，要么我就搜这个类似的跟我问题类似的关键词我去寻求一些共鸣，要么我就搜跟我这个完全相反的关键词我去看一看人家的美好生活的 vlog 呀。
那你这能睡着才怪呗。
对呀、啊、就是在这些根本就睡不着，在那个时候就会很容易冲动，比如说我要出去玩我就会订机票或者什么的，我觉得我要逃离当下这个场所让我心烦的世界去到另外一个地方。这两个方法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治我的本的就是有一个很稳定且高质量的关系，不仅限于人，我觉得如果说有猫的话或者狗狗也都行。我现在四分之三的时间都是我和我的猫在家，我也觉得很幸福。对于我来说治本的方式是关系，呼应到上面一个点让我觉得孤独的也是关系。我原来、哦、对
很神奇，
嗯，就像你之前你说你觉得艺人很可悲，不如爱人独立，然后要找一个人要贴贴抱抱，如果那个人不给你贴贴怎么办呢？我一定要有一个关系才能够让我觉得不孤独，我好像那个内核才能稳一点，那我岂不是就是一定要有个东西靠着那种感觉吗？我会很害怕没有那个可靠的人在了之后那我不就倒了吗？所以我之前一直在给我心理暗示也好，或者说企图把自己变成一个独立自主的人，就是觉得说我好像不需要什么关系，我不需要亲密关系，我也不需要就是身边的朋友，可能就会劝自己说哎呀那没有朋友你也可以自己进行你的生活。但是我后来就慢慢放弃了，我觉得我就是一个需要关系的人，而且确实能够从这个关系里面获得很多支持，那我为什么就不能去经营一下这个关系呢？去跟人更加真诚地打开心扉，去说我内心对于他们的感受以及对于这个关系的珍惜。我会发现其实别人也会给我回馈很真诚的回答，就会让我对于这个事情没有那么恐惧，并不是说我表现出了或者说把我内心对于他们的需要表达出来了，他们就会觉得哼，原来你是一个这么需要我的人，就是有一种、
哦、
那种坏人的感觉。
我可能会那样
啊，然后你就会蔑视我轻蔑我、
哦、
玩弄我吗？
不是不是不玩弄你。还是有一点戒备心啊，就是觉得我很害怕别人会这样想、嗯、说哦原来他这么需要我呀，那这不就是有恃无恐了吗？
对对对、
大
多数情况还是我希望保持一个若即若离的这个状态，我自己会觉得可能比较安全一点。
因为我比较喜欢那可爱的小孩嘛，有关注一些那个博主，然后他们一家幸福的样子，不管说这个是不是营造出来的，我看到一个评论是说，我总是在说自己不需要爱，但是我却总是不自主的又去仰望那些被爱着的人。其实现在网上不需要恋爱不需要结婚的呼声也很高，但我觉得永远是需要真诚的关系和爱的。
那没有错，就是因为它不限，这个它不局限嘛，不是说一定是亲密关系或者是人与人之间的
人和狗人和猫之间
对都可以，人和蚂蚁人和小仓鼠都可以。
嗯，我现在望了一眼我的猫，它把头埋在一个很小的纸盒的一角，把自己的脸堵在那个拐角地方睡着了，看着他那个热乎乎的背影，我就觉得很幸福。
嗯，我经常发现你们养猫人就是跟人说话跟猫说话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就跟人说话是人的样子跟动物说话突然变成了另一个样子。你像咱俩其实聊到现在都是比较认同说独居跟孤独是两回事儿嘛，哈，
嗯，
那来说说你享受孤独的一些事儿吧，比如说独处哲学，你自己独处下来的心得。
我现在有一个观点有所改变，像我原来如果自己租房，我就觉得这个只是我暂时的住所，我不愿意在上面花时间精力去装扮它。一个是觉得我要走了，重新要把它拿走会很麻烦，会增加很多物品；另外一个我是会觉得弄一个永久的，虽然不用拆卸，但好像又是给别人装了，就觉得这个东西总之是好像会打水漂一样。我其实心里就会觉得那这不属于我，即便我住在这儿，但我永远没有归属感。那我现在就是觉得说，如果我在以后还有租房的条件或者情况的话，我应该是会花很多时间精力去把它布置成我想要的样子。
哎，你说这个让我想到了欲望都市里面、Kelly 就是他跟 Mr. Big 结婚之后有一回吵架，他从那个他们的房子搬走以后，他回到他的小公寓里面，而且他又是写作对吧，即使他结婚了拥有了一段稳定的婚姻关系，在任何时候都还是需要一个独立的空间、
是，记得当时那个她老公就在她公寓的窗下喊她嘛，然后就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你为什么一定要搬出去呀、或者怎样，然后她就回答说没有什么原因，我就是想自己一个人住在这儿。
对，你像没有这种自己的房间会变成一种什么样可怕的程度呢、就是像 Long Time No Sex 里面的女主角，她吵架了以后她没有娘家可以回，坐到自己家楼道门口就在、然后给前男友打电话，就会酿成了后面的惨剧。
嗯，比如说一对夫妻吵架了，为什么往往出家门的就是女性啊，
因为男的赖着不走啊。
我之前还跟小高老师说，我说如果以后你结婚了你俩吵架，因为小高老师他现在就有一套自己的房子嘛，要是以后吵架了我就回我那儿住，我才不在那儿住。我说你千万别回去，那是你们一块儿家，为什么你要走？
对，要走也是男的走啊
如果他惹你生气了该走的就是他而不是你。
对，而且如果他不走就把他推走，把他推出去我觉得有的时候男的在有些事情上他真的可以你不提他就可以当没发生视而不见。
觉得我现在可能比较幸运，或者说我觉得比较好的一点是我跟田老师能维持每天还是很亲密的那个状态，很大一点归功于我有一个自己独处的空间，除了早上一块吃饭，然后还有晚上他回来我们一块看个电影，或者他晚上回来直接睡觉之外，大部分时间都是我一个人待在这个家里的，一点儿都不觉得孤独。我关注的一个博主发了一条微博，他就说他老公今天被他另外一个朋友带走了，带去西藏玩几天，他自己一早上做了什么再做了什么，然后放眼这个家好久没有这样子一个人在家的这种状态了，他觉得好幸福。我就给他下面就评论了一下我和田老师的这种状态嘛，他就说这真是再好不过的婚后状态、我希望能够维持下去。
我一个没结婚的我都能感受到你那个快乐，就是就像我爸妈全部都出门的时候我一个人在家，哇，太开心了。
所以也呼吁大家如果以后结婚，就是如果说没有条件单独去买一套房子或者租一套房子，那 也一定要给自己弄一个小小的空间出来。
哎，我刚才你在前面讲的时候，我突然又想到一个事儿，就是你知道有好多人他们不是拥有一个不动产的人，就有的人他就是租房住，他选择的生活方式，包括你像之前我关注的一个 UP 主，然后他也是很年轻的 UP 主，然后去上海工作，他讲他一年在上海搬了15次家。咱们只是用咱们自己的视角去看待咱们自己的生活，套用了一下，如果说放到那个 UP 主身上，你每次看他的 Vlog 或者是你听他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你还是觉得也是认真在生活的人，包括那种一直租房子的人，这个房我租30年50年照样是有在认真生活。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你拥不拥有怎么说，就是
你买不买房跟你有没有好好生活它不冲突。这个其实也是我的一个改观的点嘛，就是你如果永远在等的话，那么你可能自己想要的生活永远不会到来。然后第二个我是会推荐说，如果大家要装饰自己的家里的话，仅仅个人喜好啊，我是会更偏向于实木、棉麻或者一些藤编的这种材质的家具，或者一些皮革，天然的、真实的，原来是有生命力的，待久了真的会对他们有感情。
对皮革有感情，
就是皮革也好，或者实木家具，餐桌原来就是实木的，但是之前有烫一个小黑点儿，然后我就觉得心疼了。我买实木是为什么呢？我就是为了它那种木头的光泽感、纹理感，触摸它的那种很温润又亲肤的感觉。然后我现在又买了一个这个塑胶的布铺在上面，我是图什么呢？所以我就决定把那个塑胶布给撤走了，并且我买了给实木打蜡的油，决定以后每隔3个月或半年要定期给它打蜡。北方的家里特别干，然后冬天有地暖，它就很容易开裂或者木头收缩什么的。天天在那个上面吃饭，它给我在那儿提供了那么多很美好的时光时刻，我也一定要用我的细心还有关心去呵护它，去回馈给它。
哎，你那个打蜡的油一会儿给我分享一下。
好，而且它有那种淡淡的橙香味，
不错不错。因为也是前阵过年我把我们家地板刷了一下，然后但是刷完了以后我觉得它光泽感就欠了一点。我自己独处的话，通勤路上一直戴耳机嘛，然后等我进到那个家门的那一瞬间，然后我耳机也不摘，然后就直接唱歌，就是因为我自己也听不到，别人听不听到我就也管不着。对，在外面就人模人样的然后进了那个门一瞬间，然后直接开唱那些英文歌，如果你要是不听的话，其实唱出来肯定就是滋哇乱叫的那种啊。但是只要是回到那个小房间，我还是就会觉得就很安全，很安全的感觉。周六周天非常享受一整天的这个时间，就我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搞一杯浓缩先喝上，很有计划，很有条理的，就完全不会说就今天就是稀里糊涂的能过一天是一天。小书房或者是我自己的房间，我也是今天把桌子移到这儿，明天把床移到那儿。当时在小公寓的时候也是，一来的时候他沙发可能在这头，然后我就把沙发又移到这边又移到那边，然后把我的柜子也是移来移去，尽我所能的去给他变一变，然后把那个镜子也换地方，然后镜子底下的那个墩子上面的花变一遍，没有任何人一起跟我分享这个时光，完全属于我自己一个人。在里面打扫卫生也是，冰箱填满的感觉也是，
感觉挺像养娃的。你在他身上投注的时间精力越多，你就会跟他感情越深。
哎，但是娃不行，就是对我来说小孩不行，因为他是个人，就是另当别论了。就我觉得很害怕，就我目前的阶段，就是我还是觉得害怕。这个家我怎么捯饬他，我怎么变这个沙发，沙发都不会跟我翻脸。
我一般是把我的那个蓝牙耳机关掉，然后把我的那个手机的外放打开，会听播客或者音乐，不一定听播客，但总是会有一个声音的陪伴在。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可以属于是个人的一些习惯，独处的话一定要有一个自己的爱好替你打发掉大量的时间。这一两年比较喜欢的是练字，还有就是做手账。在正式的工作或者学习之前，我就会先练一两篇字，如果说这个状态比较好，如果不好的话我可能就只写两行。但是因为你是很认真很去注意每一笔一画在哪儿的，你练两行可能也要10来分钟左右，当做一个过滤掉浮躁心情的过滤环节。
这个有用吗？
有，我就能够以一个更好的状态 开启我的工作或者学习。另一个我推荐的是手账，手账它是会在我每一天结束的时候，像我原来其实是会把手机带上床去睡觉，但我又没法像趴打一样就是到了睡觉点说睡就睡，但是如果说不玩手机，我又会总觉得睡前好像少了一点什么，我总觉得今天这一天就是好像还没有很完整，哎，就这么过了就要睡了，好像有一点不舍得。后来开始做手账之后，比如说九点或者十点的时候我开始做手账，可能会花个一个多小时，如果快的话就是半个小时，帮你去回顾你这一天，然后并且你去做一些明天的计划。这个过程其实有点像练字啦，就是又把我从那个很不知所措很浮躁的状态又沉静下来。做完手账之后，如果还有时间我还不困的话，我就会看一会儿与工作无关的其他的课外书，这课外书搞得跟我还在上学一样，就是其他的书直到我困了我就上床睡觉，其实内心就会觉得很充实，我这一天就会很圆满，感觉有点像可视化吧。其实你这一天做了很多东西，但是如果你不写出来，你又总觉得这一天好像什么都没干，但如果你写出来就会发现你今天其实做了很多事情，我心里就会觉得很充实，可以安心的睡去了。然后每次上床的时候我就会说一说，哎呀我的小床呀我来了，哇睡觉可真是太美好了，然后我躺上就睡着了。带手机上床，有的时候我想着说放个播客放个音乐睡得快，反而会入睡时间更久。
好 J 啊，但是你不是 J 人对吧？
我感觉我跟你说我今年就要从 P 转 J 了。
对啊，就是感觉又 I 又 J 的。
是，
我就发现你一个人的时候练字写手账，这是我永远都达不到的境界。就是我是不排斥一个人的，但是我一个人都干啥，就是唱 KTV 看电影，不局限于人数多少，看似好像是那种欢快的事情，但是如果我想做找不到人就算了，那我一个人做他照样能给我拉到那个点。
我很难想象一个人唱 KTV。
我超搞笑，我之前一个人唱 KTV 的时候我还买了那个套餐，还给我赠果盘嘞。然后我一个人想上厕所我都不敢去，我怕我走了以后别人给我果盘里面下毒、
啊、收了
就我怕有人会进来，就我就怕我不敢吃了，
嗯
啊、哦，也害怕他给我收了，所以我就一直憋着，然后唱完了三个小时。
可能就是咱俩能量不一样的点，
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去按摩的时候，我也特别希望就是分开房间，最好有个帘儿给我拉上，我根本就不想跟别人说话，而且那个按摩师也别跟我说话，只有我一个人，就还说神秘的中医力量。
中医力量
开头问的那个问题，以你的大脑
就哀人的思路
怎么看待自己的房间，它到底是个什么角色呢？
它就是给我提供营养和安全的一个地方。在咱们聊的过程当中，包括你说到在租房啊，就是可能有一些人他永远不会买自己的房子啊，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脑海当中都会浮现一个电影，我不知道你看过《荒野生存》没，讲的是这个男主嘛，他当时已经获得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他就没去上大学，然后把那一笔钱就拿走，他自己到了一个森林里面荒野生存。他在那儿其实也没有一个普世意义上的房子，他有的是一个，
他有的是一个岛位，
它是一个房车还是类似于一个小公交改的一个住所的地方。可能在我心理意义上面，家它不一定是方方正正的，对，实体的房子可以是一种任何形式的庇护所。
嗯，我也是想到了这个词，我本来想的是避难所，我说这不对呀。
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你心中的这个家的角色是什么、
嗯、这个电影我回头要看一下，估计应该是节奏很慢的那种，但是其实这种电影挺修心的。就我刚刚还想到一个词，可能在有的人心里自己的房间就像是百宝箱吧，外宿的时候或者留宿到朋友家需要用一个什么东西，虽然人家家也有，但是你就会觉得好像这不是我的，有点不太方便。
确实就是在别人家，即便是再亲近的朋友，你好像就会觉得没有在自己家那么自在，包括我现在回我妈家也是，
脱离了自己习惯的那个生活的环境和气味吧，整个氛围都变了，你整个人也会觉得啊，调成了另一种模式。
嗯，哎，你这个模式用的挺好。
大家觉得自己的房间对于自己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就是你人也好，你物也好，可以发到评论区，大家一起来聊一下。
或者你在你自己的房间做过什么有趣的事情，也欢迎跟我们分享、
嗯、分享一下你的秘密。因为我们现在有听友群了嘛，然后大家可以通过 show notes 里面找到我们的联系方式，备注听友群就可以了。
这一期就到这里啦，感谢大家的收听，
下次再见，
拜拜。